各位弟兄姊妹，让我们开始之前，我们一起先同心祷告。慈爱公义的上主，愿仆人口中的言语，众弟兄姊妹的心怀意念都蒙你的悦纳。愿你的灵亲自引导我们，使我们眼睛看得到，耳朵听得到，心里亦都明白你的真理。感谢你听我们有声无声的祷告，是奉赖主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，阿门。各位弟兄姊妹，在大斋期的第二个星期里面，我们先以一段我们相当陌生的福音经课作为开始。刚才听到结余去读出，你知道这段经文是讲述耶稣在前往耶路撒冷的途中，他接到一个死亡的恐吓，有几个法利赛人向他报信，叫他快点走，因为希律想要杀他。首先大家要搞清楚究竟这里所说的希律究竟是哪个希律呢？因为在耶稣在世的时期，大大话话其实有成四个希律在个位的。第一位是大名鼎鼎的希律大帝，或者我们会叫做大希律，他出了名是凶残成性的。我们最熟悉的事件就是耶稣出世没多久，他就下令要将伯利恒附近所出生的男婴全部杀了。不过在这件事没多久之后，其实他又过了身了。按照历史的记载，这个大希律他大概在公元后第四年左右他就离开这个世界。所以圣经也有这样的记载，就是这个大希律过了身之后，约瑟和玛利亚先可以由埃及带回耶稣回去拿撒勒那里生活。所以这里所说的希律，我们起码肯定知道就不是这个大希律的。在大希律死了之后，他三个仔就分别帮手管理他原先要负责管理的土地。他们三个分别是什么呢？就是希律亚基鲁、希律安提帕和希律腓力。不过在圣经里面，我们不是这样称呼他们的。马太福音你会读到亚基鲁的这个名字，在路加福音你就会听到腓力这个名字。至于能够承继希律王这个名衔的，就是希律安提帕这个人。而我们最熟悉他呢，就是知道他是负责斩杀施舍约向的那个。在这段经文里面没有交代到希律为什么想杀耶稣，甚至如果我们按照福音书的脉络去推断，其实我们应该会甚至一度怀疑究竟希律是不是真的想杀耶稣的。首先大家要知道，施洗约翰被希律杀，本身要杀施洗约翰不是希律他自己的本人的全部是他的意愿来的。因为无论施洗约翰他的名望、他的人格和他所说的东西，希律其实都不敢贸然杀他。大家已经知道，其实就是 他老婆借着他的女儿就迫使希律去将施洗约翰的头斩了下来。所以来到路加福音第九章，有一个很特别的记载，那时希律听闻耶稣的一些事件，于是他一度感觉到很困惑，他以为施洗约翰复活了。经文在那里甚至形容他，希律对耶稣那时没有一种、要杀他的意思，他相反对耶稣是充满好奇，他提到说希律很想见一下耶稣。所以究竟这里负责传话的法利赛人，他们真的心地好，真是担心耶稣的安危，所以去劝他小心，定是还是借题发挥，顺道赶走这个眼中钉，要耶稣远离耶路撒冷呢？圣经学者对这里都有不同的看法。不过这段经文的重点不是要搞清楚究竟法利赛人他的立意是什么，更加不是要洞悉希律有没有杀害耶稣那个的本意。耶稣的回应才是今天我很想跟大家留意那个的重心。 耶稣同嗰啲传话嘅法利赛人咁讲：，你哋去告诉那个狐狸，你看吧，今天、明天我赶鬼治病，第三天我嘅事就成了。虽然这样，今天、明天、后天我必须向前走，因为先知是不可能在耶路撒冷之外被害的。从耶稣的回应去看，他似乎没有否认到希律有杀害他的意图。不过当他称呼希律做狐狸的时候，明显就没有将对方放在眼内。对犹太人来说，狐狸除了狡猾之外，他还是一种很细胆的动物。所以当耶稣说你去跟那个狐狸说，表明他完全没有因为对方这种的恐吓而害怕，甚至他表明的是我不会退缩的，我还要继续完成我医病赶鬼的工作，任何的恐吓都不会阻到我，我清楚知道自己的下场是死，不过不是死在你希律的手里面，而是死在耶路撒冷，这个才是我的使命。然后耶稣继续这么说：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，你常杀害先知，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。耶稣怎样去理解他自己的命运呢？他不是被吓死，亦不是被政权所害，他是被自己人所杀的。我多少次想聚集耶路撒冷的儿女，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，可是你们不愿意。看吧，你们的家要被废弃。危险的不是我，危险的是你们自己，不过你们却懵然不知。由此至终，耶稣最担心的不是外敌的威胁，亦不是自身的安全，而是他所爱的这班自己人，但他们偏偏很不争气。各位弟兄姊妹，这段经文对昔日的读者来看，耶稣是为昔日的耶路撒冷哀哭，是对那些心硬、不听劝告、不知悔改的人感到失望和难过。但我们认真想一想，这段经文又会不会同样是跟我们说呢？我们会不会跟昔日的耶路撒冷一样，同样陷落呢？安素堂啊，安素堂，我多少次想聚集你的儿女，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，可是你们不愿意。看吧，你们的家要被废弃。或者我们跟昔日的以色列民同样都没什么分别，只是我们以另外一种的方式，我们拒绝上主。正如今日我们所读的腓立比书里面所说，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，他们的结局就是灭亡，他们的神明是自己的祷福，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光荣，专以地上的事为念。我们都问一下我们自己，我们的心被什么占据着呢？我们花最多时间的地方是在哪里呢？好记得我在读神学的期间，我们必须要去上讲道学。那位教我们讲道学的牧师，他有一次问我们一班神学生，他说：你们每朝早一擘大眼第一件事你是做什么呢？有人好像我一样，按熄完个闹钟就看看有没有 message 要复，跟着就看看你的 IG 中个 story 按下去，有打机就入去领下任务拿下奖励。我们就是会被这些东西去占据我们自己，但我们没想过一起身 我们祈祷和上主打声招呼。说的不是做半个钟头以上的灵修，只是很简单和上主 say 个 hi， 可能我们都没有这个意识。我们有时候就好像圣经里面所说，我们就是专以地上的事为念。今天另一段在创世纪的经文同样很值得我们去反思。这段记载在创世纪十五章的经文是讲述上主和亚伯拉罕立约，他应许亚伯拉罕除了会得到迦南美地作为他的产业之外，他的后裔还会多如天上的繁星。今天这个爆多后裔的祝福对大家来讲可能一点都不吸引的，不过大家要明白，对于当其时的犹太人来讲，生育就是代表传承延续，他们自己的生命将会由他们的子孙一直地延续下去。不过阿伯拉罕和上主这样说，我都没有自己的儿子，你给点什么我有什么用，根本没有人，没有我自己出的人去承继。但是上主应许他，你自己所生的才会继承你。于是经文形容亚伯拉罕就信上主，而上主就以此算他为义。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就去到这里。不过我想说，圣经就是很有趣很吊诡的，大家有没有印象下一章是说什么？十六章就是说亚伯拉罕听了他老婆撒拉的建议，娶了他的侍女夏甲为妻，然后夏甲就为他生了以撒玛利。他们就是这样用自己的方式去成就上主的应许。但大家知道后来由撒拉所出的以撒才是上主命定的那位。撒拉后来还因为担心以撒玛利会分薄了以撒所得的产业，于是就逼亚伯拉罕赶走他两母子。如果不是上主最后拯救他们，这个绝对是今天一个家庭的悲剧还会上报纸的。这段故事正正同样去反问我们，我们会不会同样都是这样呢？经常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去成就上主的应许，我们不等得，我们很小信，我们不愿意听人讲，也都不愿意寻求上主的声音。于是就好像亚伯拉罕一家那样，好好地将一个应许搞成一锅泡。很快来紧，我们安素堂自己就会就着恢复主日两堂崇拜有一些商讨。我都很想邀请在座各位弟兄姊妹，我都很希望你们恳切去纪念这件事，让有份参与在会议当中的弟兄姊妹和同工，不要只是听到自己的声音，不要只是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去处理，让我们能够听到彼此的声音，同时更重要我们一起听到上主的声音。我深信上主赐下这个地方给我们安素堂一班的弟兄姊妹，这是一个莫大的应许，但愿我们不要令上主去失望。在这个大斋期的里面，我们每一个信徒本来就应该准备自己去迎接耶稣基督的受难，不过我们本来就不应该被动地在等待。今天这三段的经文正正分别提醒我们，在那个看似耶稣被恐吓的故事里面，我们知道主耶稣准备是要牺牲，不过不是对手太过强劲，而是自己人不争气，甚至亲手害死他。而腓立比书和创世纪的经文正正是反问我们，究竟我们以什么事为念呢？是天上的事，还是地上的事呢？我们又用着什么方法去参与上主的圣功呢？参与的过程里面，我们有没有无视上主的声音？ 是不是只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去成就上主的美意呢？如果我们反省下来，我们都知道我们真的这么不济的时候，我们要问我们还有没有转机。耶稣他在今天路加福音最后那句是这样说的，你们绝不会再见到我，直到你们说奉主命来的是应当称重的。转机其实很简单，回转悔改，校正我们的生活，继续学习相信上主。上主的儿子降生成人，将人做错的每一步路重新的去做好，最后写在十字架上面，为要就是带领我们恢复上主的形象。这个就是人性的救赎，也是成为我们每一代人对抗罪恶势力权势那份的力量。我们每一个人的个人生活是这样，我们整个信仰群体同样应该是这样。愿我们善用大斋期的时间反思几个，寻求圣灵的引领更新，使我们能够更像主基督。阿门。